现在我要给你讲一个盒子的故事。
一姐，你快回来呀。李姐，你快回来呀。李姐，你别走，你快回来，我等你。李姐，你快回来，你别走，你快回来。
肖华是一名大三的女生，她在一所远离家乡的大学读书。暑假前的一段时间里，一些学业上的问题一直在困扰着肖华，所幸她决定今年暑假不回家了。正好有一位同学说，附近的小镇上有一位姓殷的盲人老婆婆，不久前保姆去世了，正需要人照顾，劳酬很高，只是得住在她家里。好在他家屋多宅大，会很方便。肖华正需要这样的一个机会，既有安静的环境研究功课，又可以挣到钱，于是他欣然接受了。这天下午三点，肖华来到了小镇。按照写好的地址，他很顺利地找到了殷婆婆的家。看得出，这是一个曾经辉煌过的大家族，高大的围墙即使斑驳也不失庄严的大门。肖华叩了三下门。
进来吧。
一个苍老的声音传了出来。肖华推开了木门。哇，好大的院子，只是杂草丛生，好像已经荒废很久了。半口字形的老式二层楼前，一个老太太端坐在椅子上，正用直勾勾的眼睛看着自己。那老太太看上去60来岁，穿着一件金黄色的旗袍，蜡黄的脸上皱痕累累，而头发却乌黑油亮。她的怀里抱着一个9寸见方的木头盒子。我叫肖华，您是殷婆婆吗？
对，你就是他们介绍来照顾我的姑娘吧？
是的，不是说您的眼睛？
哦。睁眼瞎，好多年了，什么也看不见。过来，姑娘，让我摸摸你。
肖华走了过去，他蹲下身，仰起头。殷婆婆把木头盒子放在地下，用干枯的手摸着肖华的脸。殷婆婆，您家里的人呢？
走的走，死的死了，就剩下我一个孤老太婆了。
什么？这么大的院子就您一个人住？
李姐陪我住，上个月她死了。
那您都需要我做些什么呢？
其实也没什么，三顿饭都有人来做，你只要陪陪我，洗洗衣服就行。你就住在我隔壁，我不会有太多的事情麻烦你。但是有一件事，你一定要记住。
殷婆婆的脸抽搐了一下，她的右手指了指地下。
你一定要记住，千万不要动这个盒子。
记住了，记住了。
我就知道，他们一定会给我找一个好姑娘的。过一会儿，你帮我把身上的这件紫旗袍给洗了。
什么？您穿的是黄旗袍？
你说什么？黄旗袍？
是啊。
是不是胸前还有朵大黑花？
对，是啊。
那是我死了以后才穿的。 我是个瞎子，什么也看不见，李姐又不在了，真是不中用啊。我去换件衣服，姑娘你进自己的房间休息休息吧，我右边的那个。
萧华走进了自己的房间，那屋子里都是一些老式的家具，倒还整齐，只是落了一层灰。打扫之后，萧华躺在床上睡着了。萧华醒来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
你醒了。
借着月光，萧华看见殷婆婆就坐在床沿上，月光下那双失去作用的眼睛直勾勾地对着自己，她的怀里仍然抱着那个九寸见方的木头盒子。您什么时候进来的？
刚进来。你醒了，我给你把灯打着吧。
说着，殷婆婆把木头盒子放在床上，又顺着床沿摸到了台灯的开关，按了下去，屋子里仍然漆黑一片，那台灯大概早就坏了。萧华没敢开口，一股好奇感涌上了心头，他看着近在咫尺的木头盒子，把手伸了过去，他摸到了那个盒子。一声猫叫在外面的草丛间响起，萧华急忙扭头向院子里看去。这时，殷婆婆伸出手来抱自己的盒子了，她的手马上就要碰到萧华的手了。
把手拿开！
萧华吓了一大跳。他看到殷婆婆像抢财宝一样把盒子抢走了，那一双直勾勾的眼睛仍然对着自己，那蜡黄的脸上充满了恶狠狠的表情。不，我不是故意的，真的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殷婆婆空出一只手来摸萧华的脸了。
你住的这张床是李姐生前住的。李姐照顾我30多年了，我们俩像亲姐妹一样。她走了以后，每天晚上我都到这儿来坐坐。这盒子里装的就是李姐的东西，别人动了，我的心会不安的。
哦，是这样的。
饭在厨房呢。你自己去吃吧。
说完，殷婆婆起身抱着盒子走了。
也许是下午的觉睡得太多了，这天晚上萧华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。
到了午夜1点多钟的时候，他刚刚有一点睡意。这绝不是做梦，萧华完全清醒了。这哭声从隔壁传来，是殷婆婆在哭。萧华战战兢兢地下了床，她走出房间，来到了殷婆婆的屋子外面。她透过窗户向里面看去，只见窗户下面的桌子上摆着那个木头盒子，殷婆婆跪在地上呜呜地哭着。
可怜的老太太，萧华这样想着，
她把视线移到了那个盒子上面。这里面装的究竟是什么呢？
进来吧。
萧华看见跪在地上的殷婆婆直起了身，一张蜡黄的脸正对着自己。萧华无奈，她不情愿的走进了殷婆婆的屋子。
我早就听出来你在外头了，姑娘， 今天是李姐去世的七七四十九天。
嗯，
四十九天前，她就是这个终点走的。
啊，
我拜一拜她，怕是吵了你了。你快回去睡觉吧。
萧华带着满腹狐疑走了出去，这一夜他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。他在想着一个比那盒子更加严重的问题：殷婆婆究竟是不是个盲人？感觉上好像一切都逃不过他的眼睛。这老太太隔着一扇窗户怎么能听见自己在外面呢？真是不可思议啊。在这以后的几天里，萧华与殷婆婆相安无事。殷婆婆还是一步也不离那个木头盒子。这老太太不太爱讲话，更多的时候萧华是陪她无声地坐着。而她究竟是不是个盲人，这个谜团在萧华心里始终挥之不去。萧华总感觉这个宅子，这老太太怪怪的。今天是七月十四，午夜一点多钟的时候，那悲悲戚戚的哭声又从殷婆婆的屋子里传了出来。萧华早就料到了，她没有穿鞋，她用最轻的动作打开了门，她悄悄地来到了殷婆婆的窗户底下，她偷偷地听着里面的动静。过了一会儿，那哭声轻了一些，萧华听见殷婆婆打开了自己的房门。她知道殷婆婆要去上厕所了，要不然这老太太也有起夜的习惯。萧华用最快的速度跑到了不远处的草丛里猫了起来。那草丛边的小径是去厕所的必经之路。萧华看见殷婆婆拄着拐杖朝自己这边走来了，越来越近了。就在殷婆婆离自己大约两米远的时候，萧华把自己早已准备好的一根木棍猛地从草丛里伸了出来，在殷婆婆面前不停地晃动着。很显然，这根木棍的出现并没有引起殷婆婆丝毫的在意，她仍然拄着拐杖机械地朝前走着。就在殷婆婆的拐杖马上就要碰到萧华的木棍的时候，萧华赶紧把木棍收了回来。殷婆婆去厕所了，她肯定是个盲人，萧华确信了。他赶紧跑到殷婆婆的房间，他来到那个盒子的跟前，他仔细地端详了一下，然后又摸了摸，最后他才敢把那个盒子抱起来。好重啊，好像是有球状的东西在里面滚动着。是什么呢？理解的东西，该不会是人头吧？门外传来了咳嗽的声音，糟了，殷婆婆回来了。萧华赶紧把那个木头盒子放在桌子上，然后她退到了墙角，蜷缩在那里。萧华连大气也不敢喘一口，她知道殷婆婆的耳朵非常灵。殷婆婆走了进来。
李姐，今天晚上我就不关门了，你要是想回来就回来吧，我等你。
殷婆婆一边唠叨着一边向床边走去，她果然没有关门。 萧华靠在墙角，她瞪大眼睛看着殷婆婆从自己的面前经过，殷婆婆那直勾勾的眼睛就那样眨也不眨的机械地对着前方。小华几乎能听见自己的心跳。殷婆婆走到了床边，她脱鞋上了床，闭了灯，躺下了。她居然闭了灯！小华的头嗡的一下，木了。究竟是不是个盲人？为什么这么多天自己丝毫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？每到晚上的时候，赵太太屋里的灯总是亮着，而到了该睡觉的时候，屋里的灯又灭了。他究竟是不是个盲人？难道自己在屋子里被他看得一清二楚？小华不敢再想下去了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就把事情弄个清楚。萧华抱起了那个盒子，他蹑手蹑脚地向屋外走去。
回来呀，李姐，李姐，快回来呀，我等你，李姐。
管不了那么多了，萧华几乎是向屋外跑了出去。
李姐，回来呀，我等你，我等着你。
萧华的脑子里一片空白，他抱着那个木盒子疯狂地跑到了后园。在一口枯井的旁边，萧华捡起了一块石头，借着月光，他使出全身的力气砸开了那个木盒子的锁。就在他要伸手去打开那个木盒子的盖子的时候，一只大黑猫从草丛里窜了出来，它在这盒子的上方腾空跃起，它的前爪正好揭开了那盒子的盖子。就在这一刹那，那黑猫无声地掉在了盒子里，不动了。萧华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呆了，停了几秒钟，萧华壮起了胆子，把那黑乎乎的家伙扔在了地上。他看见从盒子里弹出了一把匕首，深深地插进了黑猫的肚子。惊魂未定的萧华把目光投向了盒子的里面，十来颗硕大的钻石在月光下熠熠生辉，旁边还有一个信封。萧华启开了信封，那里面是一封短信和一张照片。月光下，那信上的字体苍劲有力。
你好，既然你已经安全地打开了这个盒子，说明我女儿已经把正确的方法告诉了你，那么你一定是我女儿最亲密的人。我女儿在五岁的时候由于一次事故双目失明了，她非常需要人疼爱，拜托你一定好好照顾她。这盒子里的钻石由你们共同享用，祝福你们。
萧华又向照片看去，一对中年夫妇，中间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，圆圆的脸蛋儿，多可爱呀！这一定是殷婆婆了。
真可惜呀，只是紧闭着双眼。
紧闭着双眼，殷婆婆不是睁眼瞎吗？她不是殷婆婆，那她是谁？这时在萧华的身后有一根木棍猛地向她砸来。
两天之后，萧华醒来的时候，她躺在小镇的医院里。
他不愿意过多地回忆两天前的那个晚上，他与那个所谓的殷婆婆厮打时的惊心动魄的场面。
现在他只关心两件事情，第一是厚葬那只大黑猫， 因为是他救了自己的命；第二，是赶紧走上法庭，以100%的证据控告那个杀死了主人又摇身一变成为阴婆婆的老太太李姐。好了，这就是我要为你讲述的盒子的故事。
不要碰我的盒子，不要碰我的盒子，不要碰我的盒子。